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共和党人群起谴责川普调戏女性的言论，而川普就发表视频表示道歉。维基揭密发布克林顿的电邮，美国官员相信政治机构被黑客入侵是俄罗斯所为。美俄就叙利亚战争叙论是升级，美国国务卿克里就声言对本星期对叙利亚医院的反复攻击需要采取适当的战争罪调查。
These are acts that beg for an appropriate investigation of war crimes。
详情请留意新闻的报道。以下是今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调戏女性的言论被披露之后，一些共和党重量级人物开始撤回他们对川普的支持。共和党众议院议长李安说，川普的言论令他感到厌恶，并且宣布说川普不会按原计划和他一起去他的家乡威斯康星州参加一个庆祝活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利巴斯说，绝对不能够以这样的言辞谈论任何一位妇女。参议员多数党的领袖麦康奈尔亦都说，川普的言论令人厌恶，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不可接受。犹他州参议员麦克里甚至敦促川普放弃竞选，说他分散了人民对美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注意力。川普星期日将会和他的民主党对手克林顿进行第二场的电视辩论。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星期六凌晨就发表视频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星期五有人发表视频显示川普在2005年发表威胁妇女的言论。川普的视频就是那个视频而发，川普发表视频道歉，并且声言在明日要做一个更好的人。这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说，那些早年的言论只是反常的言论。他在表示道歉的同时，亦都对他的民主党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丈夫进行了攻击，说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实际上是欺凌了妇女，而希拉里·克林顿就对他丈夫的受害者进行恐吓。维基揭密网站发布来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批电子邮件。星期五发布的这些电子邮件包括他在华尔街公司演说的演说词的记录。据报道，克林顿在演说当中说，在政策问题上需要有公开和私下的立场。自克林顿开始竞选以来，很多选民认为他不可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利巴斯发表声明说，这些电子邮件就显示了希拉里·克林顿为了竞选而摆出的姿态是欺骗。先前和克林顿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参议员曾经敦促克林顿发布他在华尔街公司演说的记录。据报道，克林顿在华尔街公司发表演说，获得了$2,000多万的报酬。美国公开指责俄罗斯发动一系列的网络的攻击，目的是在于破坏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但是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没有直接说这一种的网络攻击是一种网路的战争行为。美国在星期五下午发表声明说，相当有把握确信俄罗斯策动了今年七月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网路入侵。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开始之前的几日，盗窃并且泄露成千上万份电子邮件，使到美国民主党难堪。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土安全部发表声明说，这种盗窃和泄露的行动的目的是干扰美国的选举进程。他们相信基于这些活动的范围和敏感性，只有俄罗斯最高级的官员才能够授权进行这些活动。情报部门官员过去怀疑俄罗斯连续多个星期发动网路的攻击。他们说，俄罗斯在欧洲和欧亚地区曾经使用类似的战术和技术影响公众舆论。一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在新发现的资讯使他们得以获得高度的把握之后，美国情报界官员决定公开指明俄罗斯是网络攻击的来源。 美国国务卿克里话，莫斯科同埋大马士革应当系受到战争罪调查，因为佢哋针对叙利亚平民目标进行空袭。俄罗斯警告话呢一种讲法会有严重嘅法律后果。喺美国国务院，美国官员试图淡化克里嘅讲法，话佢呢一种讲法并非新奇。克里国务卿上个月在联合国使用过类似的措辞，当时他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轰炸医院和儿童，是肆无忌惮地践踏国际法。克里星期五提升了直言不讳的措辞，声言对本星期对叙利亚医院的反复的攻击需要采取适当的战争罪的调查。
These are acts that beg for an appropriate investigation of war crimes。
克里国务卿作出上述表示的时候，在国务院和到访的法国外交部长让马克埃罗在一起。星期五的稍后时间的新闻发布会期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克里的声明并不代表美国对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战术是改变了看法。科比拒绝回答记者反复提出的问题，这个就是克里希望谁来到领导战争罪的调查。他说克里国务卿不会将话是说在前头。飓风马修星期五为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带来强风和暴雨，在飓风重创的海地死亡人数仍然在上升。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马修已经减弱为三级的风暴，在向北至到西北方向移动过程当中，是吹袭佛罗里达东北部沿海地区，风暴持续最高的风速达到每小时195公里。虽然飓风被降级，但是天气预报说，由于飓风造成的风暴潮，也就是海平面升高，加上在涨潮和毁灭性巨浪等共同作用之下，佛罗里达、乔治亚、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各州沿海地区，直到星期六晚间都有被水淹的危险，对生命是造成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0月6日发表年度报告，在有关香港部分方面，直接指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维持稳定繁荣的一国两制面临损害，基本自由在香港进一步受到来自北京的侵蚀。台北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报道。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咧，系喺美国嘅东岸时间星期四上昼9点公布呢一份年报报告嘅。咁有关嘅香港部分直接认为，受到香港基本法保障嘅一国两制喺过去一年饱受嚟自中国大陆方面嘅干扰，香港嘅自由面临新嘅威胁。主要原因是2015年10月至12月发生的五名铜锣湾书店东主和职员分别被中国官方指使的人员绑架到中国境内的事件。他们分别是瑞典公民桂文海以及拥有英国国籍的香港居民李波。他们在2016年初被中国当局送到电视摄影机前承认他们被指犯下的控罪的举动，更加被国际社会广泛谴责。报告引述时任英国外相哈蒙德指责，中国有关人员在香港绑架英国公民李波到中国大陆的事件，是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内保证香港居民受到香港的法律制度保护的条文。委员会的报告书同时引述美国国务院在今年较早前向国会提交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书的内容，说美国国务院严重关注香港书商被绑架事件，并且认为这是自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冲击一国两制的最严重事件。报告引述铜锣湾书店经理林荣基在2016年6月返回香港之后，公开他以及其余四名书店人员被绑架和扣押的经历，包括他们被强迫招认罪名。报告引述林荣基说，这些绑架和扣押行动受到北京中央政府的直接指示执行。委员会报告书特别提到香港出现有关自决和独立的活动，这些活动受到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影响香港内部事务，中国经济活动和文化对香港的影响增加有关。在2014年爆发支持实现更大民主制度的雨伞运动结束之后，活动人士、学生和支持民主的人士纷纷成立了新的政治组织，并且参与之后的香港区议会和今年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报告书记录了六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因为被认为支持港独而被选举当局取消候选人资格，被外界认为香港当局有政治审查之嫌。 虽然发生这些情况，但属于泛民主派和被认为支持自决的本土派的候选人，在70个立法会议席当中获得30席。这些本土派候选人在立法会的直选议席当中获得6个议席，并且获得 19% 的直选选票。至于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方面，报告书引述香港记者协会等组织的报告说，政府对传媒的限制、对记者的暴力事件，以及传媒拥有人因为同中国的商业利益而对属下记者和编辑施加压力，使到新闻从业员认为对过去一年的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继续倒退。香港的南华早报就被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收购之后，更加增加了传媒自我审查的顾虑。委员会在这份年度报告书内建议，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切实保障香港市民的权利，并且应该在会见中国和香港官员的时候，主动提出被绑架的铜锣湾书店股东目前的情况。委员会报告书呼吁重新开启香港政治改革的进程，并且建议美国国务院应该要继续在1992年颁布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内的301条款，每年向国会递交有关香港情况的报告。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还建议行政部门和国会需要共同判断决定，如果香港的自治和法治继续受到威胁的话，是否需要修改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书同时建议需要透过发表公开声明、官员互访以及国会通过决议案的形式，强调维持香港的新闻自由、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独立的司法制度和高透明度的政府治理。这多方面的连接是香港继续保持作为亚洲商业和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柱，亦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他们的2016年年度报告当中，指责中共和中国政府进一步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质疑习近平搞个人集权。这份年度报告说，中国公民和平表达言论、从事宗教活动、举行集会等基本人权被中国当局进一步打压和限制。中国政府运用世界上最复杂的管控体系管理互联网和新闻出版，影响中国国内和境外媒体。中国政府仲自从2012年以来首次将一名批评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外国记者驱逐出境。报告说，虽然中国当局从2015年起放松一胎化政策，但仍然坚持计划生育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事强制堕胎等人口控制政策的庞大计生的机制仍然存在，而所谓全面落实二孩政策或者根本没办法改善中国人口当中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报告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涉嫌搞个人集权。报告说，虽然习近平2012年就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是表示他对政治改革和限制公权力持开放态度，但是在他的治下，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恶化，他个人权力不断扩大，甚至有分析人士将他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报告说，习近平借反腐之名消灭政敌，例如2014年审判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2015年审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2016年审判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秘书令计划。报告亦都提到一些知名个案，好像维权律师高志胜、蒙古族人权活动人士哈达、维权人士郭飞鸿等遭到持续迫害和打压。虽然高志胜和哈达已经刑满释放，但是人身自由仍然受到限制，行动亦都受到密切的监控。郭飞鸿据称在被关押期间绝食三个月之后，是抗议自己在狱中遭受的待遇。报告说，在过去一年，中国公民在食品和药品安全、医疗、环境污染、官员违纪违法等问题上向政府问责，要求政府在这些议题上更加公开透明。过期疫苗事件和类样案引发了中国公民的强烈不满。欢迎收听这集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一直表示，南中国海诸岛自古属于中国，但是英国的一位学者最近再次强调，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其实很迟才开始，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的早期。他特别举例说，这一点从中国所宣称的最南端的领土的名字的演变就足以证明。这位学者说，理清历史终有助于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比尔海顿最近在华盛顿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申索历史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确实很早就有渔民在南中国海捕鱼航行，甚至亦有海盗在那里活动，但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去那片海域出没，南中国海一直是一片共有之海。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并不是自古以来，是很近代才开始的事。海顿两年前出版《南中国海：亚洲的权力之争》一书，书中详细展示南中国海问题的历史演变。他说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宣示主权最早开始于1909年，是为了应对国内出现的政治危机。他说当时中国南方的城市爆发很多中义和抗议示威，对南中国海宣示主权是官方的一种回应，而显示政府至少做一些事来抵抗外国人。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宣示在1909年发生。他解释说这个年代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大环境是分不开，西方国家的侵入，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他特别提到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对普拉塔斯，亦即是东沙群岛的占领，使南方的广东和广西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1909年5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仁俊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南巡视和考察西沙群岛，即是帕拉塞尔群岛。李准为西沙群岛的15个岛礁重新命名，并且登岛升旗鸣炮宣示主权，这是中国首次对西沙群岛确立主权。而中国对南沙群岛，即是斯普拉特利群岛，宣称主权的时代更加迟。海顿观察说，以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到1928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中国人无法确定自己的领土版图，1912年的中华民国地图甚至没有划出中国的边界。他说直到1928年，对中国人来说，中国最南端的土地是西沙群岛，并非南沙群岛。1928年，中山大学农林科学教授会议主席沈鹏飞率领科学考察队赴西沙群岛。在调查报告中，沈鹏飞就指出必须保护西沙群岛，因为这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
1933年，法国军舰占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伊图阿巴，亦即是太平岛，以及是铁治岛，亦即是中叶岛等6个岛礁。海顿说南沙群岛在那个时候才是进入中国人的视线。阿巴表示，从当时的报道上来看，中国政府并不知道斯普拉特利群岛在什么地方，政府要求住在马尼拉以及巴黎的外交人员提供地图。后来中国政府在搞清楚了法国人占领的是斯普拉特利群岛而非帕拉塞尔群岛的时候，他们最初的决定是不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因为他们只是对西沙群岛是感兴趣。不过海顿指出，胡汉民成立的广东国民政府利用这件事是攻击蒋介石政府的可信度，煽动了民情，引发了中国民众在各地的抗议。他还说1933年底在法国占领斯普拉特利群岛之后，第一次对这些岛屿的兴趣成为了全国性的议题，而在之前只是中国南方的民众在抗议，现时扩大到每个人。到了南京，当地亦都发生了很多的大型抗议活动，主要是反帝、反法以及反日运动。南中国海到底是哪一个？在这个问题上，报纸上的文章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华民国政府后来向法国进行交涉以及是抗议，不过为了维护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的领土主权，他们是亦都采取了其他的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成立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开始对南中国海诸岛进行了官方命名以及地图绘制的工作。1933年6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且开始办公。
1935年1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为中国指定一份《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总共有130个名称，即是132个岛礁滩的地名，另外6个群体名称，比较详细的罗列了南中国海诸岛，包括南沙群岛、132个岛礁沙滩的名称。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较全面的公布南中国海诸岛的命名。海顿说这个名单很重要，因为这个显示了他们的资料来源。 如果你懂中文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最初的名单只是从英文或者欧洲语言翻译过来。譬如斯普拉特利当时就翻译成斯巴拉托，他最喜欢的一个是 Money Islands 金银岛，中国人将 Money 翻译成金银，但是他实际得名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经理威廉泰勒马尼 William Taylor Money， 他们只是将他翻译成中文。海顿指出，有很多证据显示审查委员会是根据一份1906年的英国制作的南中国海地图开始翻译南中国海岛罪的名单，因为前一份地图中的错误在中国的名单中被复制。海顿认为这个并不能够视为中国对南沙群岛宣示主权，因为审查委员会在1935年的一个地图上亦翻译了菲律宾的岛罪的名称，而中国从来没有对那片地方宣称拥有主权。海顿特别提到中国所宣称的最南端的领土曾母暗沙，他曾经指出正是这个曾母暗沙名字的演变可以证明中国并非是第一个发现命名和管理南中国海珠岛。他说 James Shaw 很重要，他们当时翻译的名字是曾母滩，曾母没问题，很显然是从 James 翻译过来，滩应该是裸露沙地而露出水面的，但是这里实际上是淹没在地下。James Shaw 很重要是因为中国后来宣布这个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即使它并不存在，它是水下地貌。海顿说这个显示被曾母暗沙命名的中国水陆委员会并不熟悉那片海域，而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最南端的宣称基于一个翻译的错误。很多年后中国人才意识到曾母滩实际是在海平面以下22米深处的一片水下地貌，所以直到1947年曾母滩才改为曾母暗沙，暗沙是海床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日本和法国对南中国海的岛屿的占领，南中国海局势是更加复杂。二战结束之后1946年国民政府开始接收日本在西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占领的土地，这两支舰队的航程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宣誓确认南中国海主权的重要环节。1946年12月南中国海接受舰队的太平以及中叶舰开赴南沙群岛，中国舰是登上了伊图阿巴岛，亦即是太平岛。海顿说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对南沙是群岛宣示主权，但是海顿指出几乎同一时期法国人亦都宣称对南沙以及西沙拥有主权。1946年5月法国人亦都进入了伊图阿巴岛，宣称法国对此拥有主权。1946年11月中国永兴舰已经是在西沙群岛五迪岛登岛，并且将岛屿命名为是永兴岛，宣示中国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1947年1月法国军舰是登上西沙群岛，为安南国亦即是现时的越南宣称对西沙拥有主权，不过此举遭到了中国的抗议。不过海顿认为日本是否从中国手里面窃取南沙群岛令人疑惑。
海顿说现在有一种讲法是1943年开罗宣言承诺日本应该归还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没有提到斯普拉特利群岛，只有一句日本应该归还所有中国窃取的领土。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问题上，日本能否认为从中国手里窃取了斯普拉特利群岛，因为那时候那里没有中国驻军亦没有中国游客。帕拉塞尔群岛亦即是西沙群岛的问题不同，当时亦没有中国驻军，法国人占领了，但是中国在那里宣示过主权。接收南沙群岛之后，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开始绘制中国南中国海地图。1947年内政部召开会议，确定南沙和西沙群岛的主权范围，并确定中国最南端的领土应该到曾母滩，亦就是今日所讲的曾母暗沙。这次会议之后，同年12月内政部印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在这个图上中国第一次使用11段线在南中国海圈出一片海域，这个亦成为中国在南中国海九段线的来源，亦第一次使用了曾母暗沙这个名称。那时中国已经全面爆发内战，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中国的重要议程。1953年中国已经是共产党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除去涉及越南北部湾的两条线，11段线成为今日的九段线。最初是中国地图上画出这些段线或者叫做 U 型线的人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地理学教授，叫做白眉初。 1936年，白眉初在中华民国建设全图上围绕南中国海的岛礁划出一条实线，将整个南中国海变成中国内湖。白眉初应该是非常爱国的人士，他认为学地理的首要任务就是爱国，学地理的目的就是建设国家。海顿认为理清历史很重要，这样中国人或者就不会觉得南中国海理所当然属于他们，亦有助于未来南中国海争端的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一个有关苏联红军将士二战当中在莫斯科郊外抗击德国坦克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并且举行了首映仪式。这部电影将在中国放映，但历史学家早已经揭穿这个在苏联时代家传户晓的故事纯属虚构。俄罗斯官方激烈批评，有人说这个故事不符合历史真相。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部名为《28名潘菲洛夫勇士》的电影举行了首映式。这一部由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政府花钱资助的电影，计划下个月在俄罗斯各地上映后亦将在中国放映。俄罗斯和中国亦在加强电影交流。最近几年，包括被斯大林格勒在内的很多俄罗斯电影在中国都获得很大票房收入，更多的俄罗斯电影想打入中国市场。二十八名潘菲洛夫勇士根据苏联时代家喻户晓的同名故事改编而成，讲的是苏军第316步兵师的28名勇士，在政委克洛契科夫的率领下，1941年在莫斯科郊外英勇抵抗德军坦克部队进攻，18架德军坦克被摧毁，28名勇士全部牺牲，他们后来都被追认为苏联英雄。政委克洛契科夫当时呼喊的口号：俄罗斯伟大，莫斯科就在身后，我们不能够再往后退。几十年来被编入苏联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苏联全国各地更加树立了不少同这个故事有关的塑像。苏军第316步兵师当时在哈萨克斯坦组建，步兵师师长潘菲洛夫少将以及这个师不少军人的后代目前仍然定居在哈萨克斯坦。普京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时，一日前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一起看了这部电影。这个故事来源于苏军《红星报》战地记者1942年撰写的报道，但是很快就被揭穿是虚构，由战地记者和两名后方编辑共同盗撰出来。苏联军事检察官1948年对此专门调查后认为，当时在那里确实发生过激战，但并非28人牺牲，而是潘菲洛夫斯一个团超过100多人阵亡，退追的德军坦克数量亦都比报道要少。促成苏军战后调查这一件事件的起因是，多名被认为已经牺牲的潘菲洛夫勇士后来被发现仍然活在人间，其中的一名勇士还投靠了德军，并好几年一直在乌克兰为德国占领军担任警察。二战结束后他被逮捕，他的经历引起了苏联官方的怀疑，因此展开调查。由苏共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洛夫监督的调查结果后来呈送了给斯大林。由于编造的故事符合官方宣传基调，调查结果之后不了了之。苏联军事检察院1988年又重新对此调查，结果仍然是潘菲洛夫勇士不存在，官方记者当时造假。不少的历史学家曾经在60年代、90年代揭露过这个虚假故事。二十几年来一直担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的米罗连科，去年曾经在莫斯科举行的俄语媒体大会上公开提到潘菲洛夫勇士的是假故事。他的讲话立即招致包括俄罗斯文化部长在内的很多人批评，米罗连科被迫在今年3月辞职，但是他强调有大量的历史档案能够证明这个是一个假故事，任何人都可以上网从国家档案馆中找到。10月4日星期二在莫斯科的相关电影首映式上，俄罗斯文化部长梅津斯基激烈批评目前有很多人将潘菲洛夫勇士看成是假故事，他称这些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人渣。即使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虚构，但仍然是神圣传奇，绝不容许有人碰他。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普京观看了这部电影之后，10月5号星期三称赞和支持文化部长捍卫了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虽然苏联当局早已经知道潘菲洛夫故事虚构，苏共当局认为维持这个假神话有利统治，普京当局继续了苏联官方的做法，认为这个虚假故事有利于今日的俄罗斯民众从事爱国主义教育。彼得罗夫说，俄罗斯社会目前有关二战的解释有很多与事实不符，比如美化斯大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美国解除对缅甸的制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就职100日，菲律宾的民众集会支持，卫星照片显示北韩核子试验区域活动频繁，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解除了对缅甸的制裁，他说缅甸在促进民主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奥巴马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撤回了以前作出的缅甸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声明。奥巴马说，自从去年11月缅甸举行历史性选举以来，缅甸的局势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中包括民众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很多政治犯得到释放。11月份的选举结果导致前反对派政党赢得议会多数的议席。奥巴马上个月在白宫会晤到访的事实上的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的时候，作出保证要解除制裁。20年前开始实施的制裁，禁止美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利用美国的金融服务系统和缅甸前军事政权有关联的100多名企业家作任何交易。这些的商业大亨控制着缅甸的贸易、银行业、采掘业、农业、旅游业和航空业等大集团。这道司法禁令阻碍了很多潜在的外国的投资者进入缅甸市场，亦都损害了缅甸对美国的出口。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100日之际，有菲律宾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支持菲律宾调整对美国关系的同时，提醒杜特尔特和中国以及俄罗斯打交道的时候，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已经就任100日，星期日500多名菲律宾民众在马尼拉总统府前自发举行集会，支持杜特尔特，尤其是在对外政策方面。菲律宾最新有关民意调查显示，76%的菲律宾民众对杜特尔特上任以来的表现是感到满意。杜特尔特6月30号宣誓就职，自此之后他的对外政策取向明显同前任不同，同美国关系变动似乎最大。抗议者高举的标语牌上面写有结束美国数百年的剥削、废除美菲防务合作条约等等。活动组织者雷耶斯评价杜特尔特百日政绩的时候说，他们的总统是一个深系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总统，不是一个向美国卑躬屈膝的总统，这个是他们的总统在头100日里面所作出的最大的贡献。杜特尔特似乎要和美国绝交的同时，多次表示要和中国和俄罗斯修好。对此，活动人士雷耶斯说，菲律宾需要走独立的外交之路，摆脱美国统治的同时，菲律宾也都不要觉得自己是亏欠中国和俄罗斯。目前中非两国正在就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做准备。与此同时，菲律宾星期五说已经通知美国暂停与美军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的计划。新的卫星照片显示北韩核子试验区域的活动最近有所增加，这个预示着北韩有可能正在筹备新一轮的核试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北纬38度研究小组在收集了10月1号拍摄到的卫星资料之后就分析说，北韩风溪里核子试验场有新的包括人员和大型车辆活动频繁的迹象。这份报告说，这里可能在这里为此前的核试收集资料，或者是填封测试井，但是也都可能是在这里准备新一轮的核试验。北韩往往是选择纪念日的时候是进行核试验。上个月在丰溪里核子试验场进行的第五次核爆，就是在北韩9月9号国庆日进行。观察人士认为，北韩随时可能进行新的挑衅，而下一个星期一10月10号是北韩劳动党成立的周年纪念日。但另一方面，南韩统一部发言人较早前在一个简报当中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北韩有10月10号核试的计划。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星期一访问土耳其，安卡拉和莫斯科之间的外交努力有可能得以推动，届时他将会晤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不过两国日益增大的对叙利亚问题的分歧，以及土耳其接近沙地阿拉伯的做法，为普京的访问是蒙上阴影。在土耳其战机去年11月击落一架从叙利亚空军基地起飞的俄罗斯轰炸机之后，普京前往伊斯坦布尔出席世界能源大会，是修复两国关系的最新努力。此外，安卡拉的土耳其亚洲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比尔汉说，这个是继埃尔多安访问圣彼得堡之后的一次回访。他说，在采取一些一定的关系正常化步骤后，两国关系回归正轨。随着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不断恶化，俄罗斯新闻机构引述俄罗斯国防部高级官员说，莫斯科正在考虑在古巴和越南重新设立俄罗斯军事基地的可能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大家有冇去美国快餐店食嘢咧？佢哋提供嘅肉类系咪最安全呢？一份对美国最大嘅快餐公司嘅调查显示，消费者可以完全放心嘅只有两间，大多数受调查公司都唔合格。原因是这些快餐公司所使用的肉类，无论是鸡、火鸡、猪定是牛肉，都是用抗生素喂养的牲畜家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的报道。
国家资源保护协会等五家美国环保、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非政府组织，对全美25家最大的快餐、便餐连锁店公司进行了第二轮年度问卷调查后，发布了一份成绩单。获得 A 的只有两家，Panera Bread 和 Chipotle， 得 B 的亦都只有两家， Subway 和 Chick-fil-A。 快餐巨头麦当劳得 C 加， Wendy's、 Taco Bell、 Pizza Hut 和 Papa John's 啱啱合格。
A lot of companies received a failing grade and these are companies。
国家资源保护协会资深呼吁人斯塔什维克说，还有很多的公司不合格，这些公司一是对减少使用抗生素没有应对政策，一是政策非常弱。国家资源保护协会认为，他们没有保证他们肉类供应商采取良好安全的抗生素措施。十六家不合格的公司包括 Dunkin' Donuts、 Starbucks、 Burger King、 Domino's Pizza。 其中全用鸡肉的快餐店坎塔基炸鸡，虽然与 Taco Bell 和 Pizza Hut 同属一家母公司，但是一年来毫无改进。斯塔什维克说，肯德基炸鸡在他们的成绩单上是最落后的公司，他们在这方面什么都没有做，完全被他的竞争对手抛在后面。国家资源保护协会调查报告说，压制牲畜家禽饲养业滥用抗生素是美国公共卫生的当务之急，而快餐连锁店是传播耐药性的主要渠道之一。斯塔什维克表示，饲养场对抗生素的定期使用导致了耐药性，抗生素杀死较弱的细菌，生存下来的细菌更加强，他们离开饲养场进入了我们的社区，人食用之后会增加人体的耐药性，因此这个是一个大问题。现有的抗生素没办法应对超级病菌已经在人体和牲畜中出现。美国每年因抗生素耐药性感染的人数至少有200万，每年死于这个感染的人数为23000人。
But in the U.S., 70%.
斯塔什维克指出，在美国，作为人体药物的抗生素，70%没有被用来治疗人的疾病，而是卖给牲畜家禽饲养商。其中大部分不是被用于治疗有病的牲畜，而是定期的日复一日的放入牲畜家禽的食物和饮水中，因为可以帮助他们生长得更快，还能够预防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说，抗生素耐药性正使人类逐渐失去治愈感染的能力，它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主要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助理、耐药性问题代表福田正义在联合国指出，福田正义说，现在可以预见在不远的2050年将会有更多的人死于抗生素耐药性感染，比现在死于癌症的人还要多。这个确实是令人惊讶的比较，意味着每年1000万人因为没办法治愈而死于这样的感染。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高级别会议，达成一项政治声明， 承诺制定国家行动计划，采取应对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的措施。
If we fail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quickly，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快速的全面解决这个问题，抗生素耐药性将会使提供高质量全面医保更困难，甚至不可能。它将损害可持续食品生产，它将危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1977年就承认抗生素饲养可能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纽约州民主党联邦女议员、众议院唯一的生物学家斯拉特，从2007年开始提出限制抗生素在牲畜饲养之中使用的议案，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在共和党人控制的小组委员会上获听证机会。斯塔什维克对美国之音说，在国会来自农业和制药业的游说力量强大，不过他表示，在消费者越来越大的压力下，今年合格的快餐公司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全美养鸡业的40%已经消除或者是保证消除定期使用人类抗生素。这个行业摆脱抗生素污染的变化正在出现。国家资源保护协会的报道说，消费者驱动的一系列呼吁行动刺激着市场。Subway 在30万消费者准备递交联储信前几日，立即做出承诺，十年内在其供应链内消除所有对抗生素的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自从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以来，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已经从几百人增长到10万多人，主要是新移民的流入。不过也有从更大型的加州越南裔社区迁移到这里的人群，这里有工作机会，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越南裔在休斯顿兴旺发展，维持着牢固的语言文化纽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在这场年度慈善活动上，表演者、食物和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越南背景，美味佳肴都是由一大群志愿厨师新鲜制造。这场活动筹集的款项将会用来支持罗荣圣母天主教堂以及其他众多慈善组织。活动吸引成千上万老老少少的越南裔美国人。
You still can have Vietnamese food, Vietnamese people and a lot of Vietnamese activity like church, charity and stuff here.
一位越南裔美国人说，在这里你还可以吃到越南美食，可以参加很多越南裔社区活动，比如教会和慈善活动等，所以来休斯顿就啱了。吸引人的因素之一是温暖的气候。
In Houston have the weather like Vietnamese, but Vietnam, so I think.
一位年轻的越南新移民说，休斯顿的气候和越南好似，所以他想在这里生活很容易。基恩·罗宾逊院说，将休斯顿越南裔连在一起的最重要纽带是语言。他说
They have Vietnamese doctors, Vietnamese teachers, Vietnamese lawyers.So we can help them from A to Z without.
基斯罗宾逊院话：呢度有越南裔医生、越南裔老师、越南裔律师，人可以从佢哋嗰度获得所有帮助，而唔需要翻译。佢由一个美国家庭抚养长大，刚刚嚟休斯顿嘅时候，佢觉得自己系个局外人。佢话
：I couldn't interact with the Vietnamese people here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language, I didn't know the culture, even though I looked.
基斯罗宾逊院说，他无法和这里的越南裔人士交往，因为他不懂讲越南话，他亦不了解越南文化，即使他是越南裔，但是他当时处于劣势。现在他已经可以用越南话交流，并且还继续向远金这样的社区领袖学习。远金说
We all get involved to help each other.
远金表示他们都会参与，互相帮助。他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不懂讲英语，不过年轻人就不懂讲越南话，他们通过参加教会、义卖等文化活动来维持自己的族裔身份。阮金说
Even they don't understand much the language, but they choose go to Vietnamese church because they want
阮金说即使他们不是很懂这个语言，但是他们选择去越南教会，因为他们想向他人展示他是个越南人。这种身份的自豪感以及文化认同感帮助休斯顿的越南裔社区一日一日更加壮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从休斯顿发来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哋讲到18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主要系现任总统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同现任副总统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之间嘅较量。亚当斯作为总统，虽然名义上系联邦党嘅领袖，但系实际上实权掌握喺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嘅手中。基于种种原因，亚当斯好唔中意汉密尔顿。佢曾经讲过，如果当选，托马斯杰斐逊会系一个非常出色嘅总统。我宁愿喺佢麾下担任派驻欧洲嘅使节，亦唔愿意做一个被汉密尔顿掌控嘅总统。汉密尔顿亦唔喜欢亚当斯，佢竭尽全力防止亚当斯再次当选。佢支持联邦党嘅另外一位候选人，南卡罗来纳州嘅查尔斯平克尼。根据当时嘅选举程序，得票最多嘅候选人做总统，得票第二多嘅候选人担任副总统。联邦党人要想喺1800年嘅总统大选中获胜，并唔简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深得人心，呼声极高。联邦党人因此想在选举程序上下功夫。美国宪法规定，总统由州议会指定的选举人投票选举产生。联邦党人因此试图在选举人的人选上做手脚。他们希望国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对选举人的投票资格进行审核。这个特别委员会可以决定某个选举人的选票是否有效。这个特别委员会包括六名参议员、六名众议员，另外再加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联邦党领袖很清楚，建立这个委员会是违宪的，所以他们希望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选举前需要保密。联邦党人是参议院占多数席位，参议院投票通过这项提案，但是众议院里面的一些联邦党人提出异议，对提案进行很多改动，参议院不愿意接受这些改动，国会两院无法达成共识，使提案无果而终。联邦党人在大选中获胜的希望亦随之化为泡影。1800年夏天，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的领袖人物遍布各州，而且还有不少党部。杰斐逊决定回到位于维吉尼亚蒙蒂塞洛的农场里面休假。当时共和党在纽约的领袖是律师出身的艾伦·伯尔。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伯尔曾经是乔治华盛顿的部下，担任大陆军指挥官。战争结束之后加入联邦党，被选入参议院，后来改变策略投奔共和党。1800年大选期间，一些联邦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都支持伯尔参加总统选举。伯尔和汉密尔顿是死对头，汉密尔顿得知自己领导的联邦党居然要推选伯尔而不是杰斐逊的消息之后，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他说，任何人甚至连托马斯杰斐逊都要比艾伦伯尔强，杰斐逊并不危险，但是伯尔很危险。杰斐逊关于政府的看法是错误，但是至少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伯尔则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会毁灭美国。当时美国正准备将首都从费城迁往新建的城市华盛顿特区，坐落在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之中的波托马克河畔。亚当斯总统和夫人来到华盛顿特区，看到的是一个很原始的城镇，房屋和街道都十分稀少。亚当斯夫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她在写给女儿的信之中说，这里之所以算是个城市，完全是因为我们这样叫它。我们的房屋虽然很大，但是很多房间都未装修好，几乎没什么家私，亦没有足够的台灯照明。宾夕凡尼亚大道从总统府直通国会，如今这条道路两旁建筑林立，但是当年是泥地。不过无论怎样说，这里毕竟是美国的新都， 1800年总统大选的获胜者将在这里开始他的任期。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两次当选美国总统都没有竞选对手。约翰亚当斯当选第三届总统，靠的是区区三票的优势。1800年大选前似乎看不出由哪一位候选人稳操胜券。选票清点的结果显示，现任总统亚当斯65票，托马斯·杰斐逊和艾伦·伯尔分别获得73票。按照宪法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众议院要在杰斐逊和伯尔两个人之中做取舍。每位议员都可以投票，然后按照他所代表的州总会，哪一位候选人在一个州里面得票最多，这个州就算在他的名下。当时美国一共有16个州，谁能够争取到9个州的支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联邦党人认为这个是他们控制总统权力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做好两手准备，上策是阻止杰斐逊和帕尔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当选，然后设法给联邦党人掌握行政大权。如果不成功，下策就是令伯尔击败杰斐逊担任总统。联邦党人希望造成一种假象，被民众觉得伯尔和他们站在一起和杰斐逊作对，但是遭到伯尔的驳斥。他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每一个共和党人都希望你出任总统，每一个优秀的共和党人都希望为你效力，给你做副总统，我会很高兴亦很荣幸，如果你觉得我担任副总统对你更有帮助的话，我义无反顾。1800年2月11日，国会议院开始逐个州清点选票，结果是8个州支持杰斐逊，6个州支持伯尔。在剩下的马里兰和佛蒙特两个州里面，杰斐逊和伯尔得票数量一样，没有胜利者。众议院只好一次又一次的投票，一直继续到深夜，但是投了27次依然没有变化，还是8个州支持杰斐逊，6个州支持伯尔，剩下2个州没有结果。第一的早上，众议院决定休息4小时，中午继续投票，但是结果还是一样。2月13日过去了，然后是14日、15日，国会众议院先后投票33次，还是没有选出新总统。只要马里兰或者佛蒙特两个州里面的任何一个众议员改变主意，就能够决出胜负。事后德拉亚州的一位议员说，他见到马里兰的两位众议员和佛蒙特的一位众议员三个人都是联邦党人，开始都投伯尔的票。他们自称见过杰斐逊的朋友，并表示只要杰斐逊做出某些承诺，他们就可以改变立场，将票投给杰斐逊。杰斐逊承认很多人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承诺，但是被他一概回绝，因为他绝对不愿意做一个被绑住手脚的总统。这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可以肯定，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国会众议院2月17日进行第36次投票，结果包括马里兰和佛蒙特在内的10个州支持杰斐逊，4个州支持伯尔，德拉雅和南卡罗来纳没有投票。杰斐逊终于得到当选所需要的多数州的支持，继华盛顿和亚当斯之后当选为美国的第三位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看世界杯足球赛，美国队对阿尔及利亚，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以及 down to the wire。
Larry， 今日呢场比赛好紧要噶，如果美国队赢咗就入十六强，如果输咗就要翻屋企啦。
I know. Who do you think will win, the U.S. or Algeria?
我都唔知啊。
I agree. It's hard to predict who will win. All I know is that I'm going to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the whole game.
乜话？你要坐喺耳边嗰度睇比赛，咁样坐一阵你就攰啦。
Actually, when you are really excited or nervous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Oh,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唔系真嘅坐喺耳边上，而系形容紧张。你即系话呢场比赛令到你觉得好紧张、兴奋，简直坐又唔系，企又唔系。
Right. Or for another example, my friend Eddie loved the new Jack Nicholson suspense movie. He said it kept him on the edge of his seat for 2 hours.
系啊，悬疑片总系令人提心吊胆，紧张到不得了噶。诶 ，Larry， 你唔系话喺网上买咗件美国队嘅球衣嘅咩？寄咗嚟未啊
？I've been wai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all week for it to come, but it hasn't arrived yet. I hope it didn't get lost in the mail.
唔好急，可能今日就到呢。诶，你有冇睇其他世界杯比赛啊
？Yeah, a few, but for me, none can keep m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like a U.S. match does.
咁又系。不过足球比赛太紧张了，不如我哋仲系睇美国偶像啦，轻松下嘛。
No way! I'm alway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ever they announce the winner of American Idol.
哎呀，你点解睇到咁激动噶？咦系，我真系睇唔出你都系美国偶像嘅粉丝啊。
Well, you never know when you might learn something surprising about me, Li Hua.
哈，咁以后同你讲话，我应该紧张啦。I'll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 I talk to you. 真系太紧张啦！双方一直都系零比零，我仲以为美国队要被淘汰，点知美国队居然喺最后三分钟入咗球，咁就入咗十六强啦！
I know. That was so amazing. If I watch a few more games like that, I'm going to have a heart attack.
心脏病唔会啩？不过呢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真系好刺激噶。
You're right. That game really came down to the wire.
Down to the wire?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comes down to the wire, that means there isn't much time left.
Oh, down to the wire 就系指到最后关头。你系话呢场比赛喺就嚟结束嘅时候，居然难分胜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My big report for work is due tomorrow, and I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So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today.
你系话听日有报告要交，但系你仲未写，所以今日系你嘅最后关头。诶，既然要写报告，做咩仲睇世界杯啊
？I'll just say that I know what's important in life. Say, how is your summer job search going?
仲喺度揾紧啊，我就嚟冇钱啦。如果再揾唔到工，恶做都教唔出啊。
Gosh, it sounds like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Have you had any success?
系有一份工，我已经进入最后一轮嘅面试。公司话今日下昼打电话通知我嘅结果。
Wow, it sounds like it's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You must really b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系，就嚟五点啦，都仲未有电话嘅，我真系急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表示紧张兴奋。而另一个咧就系 down to the wire， 意思咧就系指到最后关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